先回答第一个问题，117页。实际上有的问题是好几个问题，有的是他个别的，我就跟问完以后，我一定会再跟你们当场再说一次。117页那个有个别教，那有个实性位，刚才有讲个实性，可是实性他在别教里面呢，还没有到他讨论的范围内，他还没有到不退，他才刚开始。那为什么他跟禅宗有关系？那禅宗为什么是别教？他就是黄先生问我说，他听到人家讲禅宗是属于别教，然后我问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那实性是不是就是这边是属于别教，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了解前提条件跟为什么，才可以知道他这个论点是不是成立。因为本身任何一个宗派，他的经论有非常多，他的观点也有各家不同，那各家不同，然后每一个禅师他也有不同的论点，要先知道这个是哪一位禅师，不同的禅师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在不同的，就是画法是叫在不同的底下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就是你说别教禅宗是属于别教，那我们要问说他是从禅宗的哪个立场来讲，所以他说他属于别教。那如果从禅宗他教知识啊，教各位教，如果说你怎么打坐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说它属于别教，对不对？那他一定会说出什么地方是跟别教刚好结合到的地方，他说的。那我们要问说他从哪个地方来讲，是不是合别教的定义？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那你听说，我也听说很多，所以要问说为什么你来？
他们只是说所谓明星一般说主位是七柱位，
哪一个教的七柱？
就是禅宗明心的
是
属阶是七柱位。
对，那是七柱是哪一教的七柱？
就别教、啊，别教七柱、
啊。他的就明心哦，这真的是你说谁说的？我们要让他出名一下。我这个基本上我们是学术人哦，然后大家也就是要讲话要负责，像我。没有给你们093的图片，对不对？是谁转来的我都会讲得很清楚，那他说什么，他从哪里来，他也不确定的情况他也会写得很清楚，对不对？你们看到网络上写，他说这个是当地导游如此说，然后但是年代已久不可考察，大家讲话都事实上就是有多少把握说多少话，那对方是谁他也传来，我也就转给你们看嘛，这是把握会降到最低的情况下。那像那个像如果以后你们在看到论啊，或者看到有些书他在写说，你要注意一下他是正方还是反方，反方说的话也是这一部论说的，但是错的不是这一部论的论点，是问难的，你要看他是正方还是反方，所以把那篇找出来，把我们弹出来说，这样比较好说，这样了解吗？然后你要看看他第一个，他讲他是别教禅宗是别教七柱，他的明心是什么情况。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德国人去访问圣严师父，那时候在我们法鼓山有大三合一还有小三合一嘛，有两个三合一，在小三合一的五楼有一个琉璃屋，琉璃轩，那房子就是用玻璃隔出来的，它只有一面是实体墙，另外三面都是玻璃的，你们应该知道吧，有去过法鼓山就知道它三面都是玻璃的，那门也是玻璃的，所以里面做什么外面清清楚楚。他是德国人去访问师父，那师父他们的办公室搞在五楼另外一侧，那他就问师父说禅宗的悟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师父就问他说你问大悟还问小悟，把那个德国问傻，他就反问师父说那请问大悟小悟什么情况，他说那你要问大悟小悟还是中悟。了解吗？明心见性他讲的是什么，第一次刚看到灵光乍现吗？像原教的凡夫灵光乍现啊，不持久啊，那原教的佛是非常持久的啊，超越时间空间的、啊、看一下他的定义，然后帮他找出他的问题点，这才代表会读文章训练先看。所以说这东西就是常常拿东西啊，以前那个有一些都是他们那边的种子老师啊，上我的课上到都怎么办，来上课东西有时候刚开始比我带的少，到后来带东西又不会输我，因为他为了要跟我讲，他一定要翻出一堆东西来，他就必须把那东西带来，因为他看的前提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看对，他直接带来跟我讲，老师你帮我看他到底是这一部论的正方还是反方。这样理解吗？这样子之后我们才不会被对方误导， 甚至记得以前还有一篇，我看过一篇，那个是一个郑教授，那他也是在知名学府的佛教学者，那他提出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在般若经有个十八空还有二十二空，他讲那是次第性的，他写了一篇 paper 三十几页有五十页我不确定，等于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篇文章，对不对？他说这是次第性的，那我就只把他的那个十八空从经典抓出来以后，帮他画完图以后，说明他是不相待不次第，然后人家就是有这个气度，他就接受了。他后来他就在那个隔当年的就年终就又在发表一篇，把自己原来的再否决掉，了解吗？所以说有时候你看的可能是他原来要否决掉的东西，你可以帮他否决他自己。没关系，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看看他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那他有没有说他是别教？如果是经的话，怎么会有别教这个字？这样了解吗？因为别教会说到别教，一定是中国的论后期的，一定是在中唐以后的东西。那如果是经的话，还会说到有别教，那就有点奇怪。
是人引用那经，
有人引用经典，然后那个人是现代人，说那个经在讲的是别教，所以说那不是那个经讲，那是那个人讲的，这样了解吗？就比方说我说黄先生告诉我说邱先生刚才的动作从头到尾都错到尾，是我说的还是黄先生说的？我说黄先生说刚才邱先生的动作从头都是完美无缺，请问一下，是黄先生你刚才怎么说？对不对？是我说的啊。所以说你就等于因诺本业经有没有这样说，还是这个人自己说的？这样了解意思了没？知道了哈。
我会再查一下，
然后你去进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对啊。说像我刚才就举了例子啊，他说般若经的是次第性的啊，那般若经他有说他是次第性的吗？他后来自己写文章推翻了嘛，就代表他也发现他般若经不是这样说嘛。 OK 好、哦、了解哈、哦。再来那个抓出来了吗？在哪里？就是那个39页的，我们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才敢跟大家回答。37页，哎，37哦，对不对？37的上面有讲的是阿毗昙的有六足跟八见度，那阿含有十界定慧，这就是代表他的六度具足，就代表是六足。有没有看到18行的后面有没有两行两个字六足？这六足就是指它下面就是阿含的六度，有没有配上了哈？那八见度呢，是阿毗昙里面讲的是八见度，那他等一下讲的是八句，那是八句呢回头看就是八见度。那八见度呢上面这边请那个顾一鸣念一下。好，来开始。
八见度指八见度论中八个篇章，又作八韵八句，即第一个杂见度，如今为声闻说四善根及四圣果有余无余涅槃等法不一，称为杂见度。第二个是结使见度，结即是缠缚，使即是趋异，为三结五盖，上五根下五分等惑，总不出百八烦恼，此烦恼惑业缠缚趋异行人心神流转三界，故称结使见度。第三个是智见度，智即是智慧，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之人，应修戒定慧道品，断除惑障，所发无漏之智慧。第四个是行见度，行即身口意三业所起善恶诸行，善行即身不杀盗淫，口不妄语，其语两舌二口亦不贪嗔痴，恶行即身行杀盗淫，口起妄语，其语两舌二口亦起贪嗔痴。第五个是四大见度，四大即是地水火风，以其无处不有称之为大，约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论四大所造善色恶色，故称为四大见度。第六个是 根见度，根即六根五根等法，曰是果即三世而论。第七个是定见度，定即欲界天定、色界天定、无色界天定，即身为缘觉所修之定，有种种不同。第八个是见度，见即凡夫外道之断肠二见及六十二见等，亦有种种不同。
清楚了哈，那这个是资料是来自于本身是应该是他现在也不是从那个佛光大辞典电子档抠下来的，直接当场秀给大家看。那佛光大辞典它本身的是引用日本的书，日本的一个字典。那本字典呢，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免费可以请。你们就算没有，不用讲白了，就是不用买佛光大辞典八本放在家里面，它那个只是字放大，空间放大。你们去找那种，就是以前这里有印过，佛教基金有印过，还有像台南净宗学会、相关净宗学会都有印单本的，就是佛光大辞典的内容，除了现代的人名没有以外，几乎全部都有，一本就够了，一本。那时候你们在那边都请过了吗？在中华都发给你们过来，还没有这么厚一本啊，你们都没有用这么厚一本，还有剩在蔡老师的两本，一本薄的一本厚的，两本一块发的，没有，一本是薄的，一本是厚的。薄的这边也有，对，薄的这边也有，然后比较少。那厚的以前这边也有印，大概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大概二十年前有。然后台中联社有印过，所以那一本可以去请那一本。如果名词忘记的话，哎，你们查一下你们的，因为我那边的是二十几年前那一本，所以现在请不到，那个地方没在印的。他们有新的，你们当时请到了，对不对？你们把你的地址。再看怎么联络，帮同学争取看看有没有。那请到以后，你们需要同学跟班长登记，不需要的就不要送这么多来。那我希望你们至少要，我们以前的惯例是，同学一定会再把你们取到的工本费，多多少少再由班长他们再汇回去给对方，再等于是让这个东西可以流通下去，就再汇回去对方那里。以前是这样子做，这个惯例你们就找班长出。请班长帮忙，然后或者是班长太忙，就请同学看怎么处理。这样，问看看还有没有。当时我们是查了好多家，辗转一个介绍一个，然后介绍十几个以后，总算查到了，请到这样子。好，那一本是不错。那一本的话，如果你们不喜欢用电脑的啊，然后他又不就买佛光大辞典又那么大一套，那一本就够了。除了现代人民没有以外，都有，因为同一个来源啊，就是日本那一本啊，同一个来源。好，这样子问题都解决了吧？有时候我会把你们的问题再抛回去，像黄先生，我刚就是把你们的问题我再抛回去，这样就是我的一个做法，让问题更明确。对，这样子会把问题更明确，也避免我会用我的错误之见认知这个问题。会让彼此比较更明确整个问题。好，119页，请翻到第七行，119页第七行，对不起，第七行，对哈，与诸佛所执众得本是叹第六地，请问第六地是什么地？王翠玲小姐，现前地，刚刚有，现在不见了。哎呀，好可。由德才能供养诸佛福之种子啊，福之什么种子是道种子，对不对？然后种子现前，那这个字呢是道种子，是德本啊，就能够让他去把他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德福德跟福报是不一样，因为福德本身含括是智慧。我那时候就跟你们有没有讨论过？有了哈。好，第七地呢，常为诸佛之所称叹啊，这是远行地。第七是远行地。这个此地呢是二字方便啊，出过一切。那广修利益称会佛心啊，已经可以有点接近了。那以慈修身呢是第八，是不动地啊。 那就是正知不动，不出三界啊。他以持修身，因为他怎样，他怎么办？应入无道，就是任运自在，对不对？那熏心为色方便，正法华俱熏三业，俱熏三业，事实上也就是把三业都能够契合法华，契合法华。那九地呢，就是散入佛会第九地，第九地又叫什么地？雷凌凌秋小姐，对，散会地。那它为什么称为散会？是因为它能够深入实际，契合实相。实际事实上是指一个名词，对不对？好，第十地呢是叫做，来，孙先生，第十地是什么地？第十地，第十五行，第十地，第十五，第十地的名字叫做，我要带铅笔才可以在你们书上画，我走下去没有他就不会再走回来。第十地是叫做法云地，这叫散会地，然后不动地，这样子要把它圈起来。不会的，不好意思，我就你画我的，我就画你的。好，来，这是第十地，那第十一、十二、十三，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在探第十地？有，也是第十一地，第十一行，第十一句，道于彼岸。他说，但是讲探他的内德，因为彼岸是他的他所居的，对不对？那我们的此岸呢？是他，我们在这边是名称普文是外，对不对？然后能度百千众生者呢？他说其他的地啊，渡人呢，不绝对不可能渡到十满十界，只有这个地方十地超过他们，所以说他称能渡啊。那个合起来总共来说的话，就是说这十地啊都具有众功德，而今呢出没世者啊，这样子把它好像是分开来配对啊，事实上是因为人情的好意啦，人情的喜欢啊不喜欢啊，有这些差别啊。那所以说依这个实地的这个名称啊，稍微把它配一配啊。但是呢，你说是不是真的只有这样子啊？如果我考是非题，请问一下，第九地是否就不具能度百千众生？答案圈还差差，对，就要改差，懂了吗？他说具众功德，我讲的时候后面这一句话说他是具众德，但是以义来说，他是让我如果是考配配看，请问以持修身，他跟哪一地最相配合？以义来说，以持义来说，第八地，就是这样，一个是持义，一个是以德，不一样，一个是持义，一个是德。那如果是恒叹来说呢？子曰出处说啊，余未力可解呀、啊，那是他是这样子变成恒的哦。恒的话就是等于说我只针对一个位阶，那把它就等一下看一下这边，刚刚是直的。我从初地、二地、三地一地配，对不对？然后内德、外德，然后总共 total 再总结，这样是数的，对不对？这等于是一地打上去。他现在不是，我现在全部在初住位来看，他具有重的，等于是把刚才他那一句的结尾拿来变成是横的，让他的前面那句的结尾想说，那他干嘛要这样配？可以吗？他就说告诉你可以，一个地就具有重的，等于是在把他自己的话前面的再承接下来。第二零页怎么样来配这十三句呢？我们就十三个同学开始念哦，就从班长开始横着这样子一位一位一，对，为什么？你看看他的十七，他的实地跟他的出处啊，怎么会看起来好像都可以在契入实相根本或契入实际呢？为什么呢？考你们。所以说你觉得他的实地是别教的还是原教的还是通教的？原教的。那他的出处呢也是原教的，对不对？对，都是原教的。因为当原教以后，你到达出处位以后，你很难区分这些底差别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比，可以说他都具有实德，是让当他登住位以后就可以具有这些功德。好，本期是大品云，出阿字门具四十一字功德，后除，这有的念土的，你写哈后查啦，图应该是一般是图才对啦，图跟查就是差一杠，你们知道哈？差一杠。那但是因为古科本他们有的就是科到后来以后就把那个就漏掉那一杠了， 就等于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你就已经具有后面的五十二位的功德，那当你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具有前面的功德，就像我们之后讲那个七车的故事，对不对？七台车，一车换一车，从这个地到那个城，有没有找记得那个故事吗？记得哈、哦，换马车的故事啊，记得。好，那问他问说，始终探断获得，三藏不断获，可不被探，声闻呢尚可被探，即为通别，何不探得？为什么不探他们呢？那他说通探于机啊，难有此意啊。那金经证明缘人不探方便，他意思是说世上他都有探，藏通别都有，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要讨论的是缘人，所以说我就不讨论那一些属于方便的，因为藏通别都被他立为算是方便教而已，方便教，所以不讨论他。那因为为什么缘人跟凡人有什么差别？就在背那一句，有人在背一句叫缘人用缘法，无一法不缘。然后那个凡夫呢，凡夫是主要他们差别差在心啊，凡夫心不觉，无一不是见，记得哈。对啊，那云何诸具功德皆探出住也啊，云何诸具功德都探这个出住啊，为什么？他说事实上不是光探出住啊，他前面就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位阶呢，就是刚才慧美念那一句，他说事实上呢所有的从二住去乃至等觉全部都有，没有都有啊，都是啊。所以说哪里只有何独，就是哪里只有说是出住位具有这些功德呢？就云啊，就是以前有人说啊，八地有诸功德不以为宜啊，今缘教探出住何德不设啊。那个八地功德是指哪一教的八地啊？别教了，就是讲你看到五十二阶位很清楚的隔别性的，就是别教的东西，所以记起来不以为宜啊。那八地当然别教的八地都有，那我今天探原教的出住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呢？出住上了，何况后面的位阶？当然啊，法华论就是不是他的哦，法华论里面有提到说上之下之门总向别相啊，所以说有这些差别应该知道说什么。他都把这十三句分为有上之门、下之门跟总相别相。这个他们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厉害，很会讲法华经，然后厉害到什么程度？当他呢讲过法华以后啊，法华就开始流通，还没有他出现之前，法华在世间上的流通度，在汉传里面的流通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啊。38页，来请往三个看38页下面的注脚，它里面呢当时里面啊有几位法师啊，像那个第四个东安法师，那东安法师他事实上是取他的寺院的名称，那他曾经讲三论跟法华主经，他著章疏。那另外呢还有像那个谭鸾，他事实上是为净土立下基础，那这个不是日本的那一位哦，不是，他是日本那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我记得有一个是39页光宰法云的师父，光宰法云的有一位师父，他曾经当时去跟他学法华，很那一位是不是是中心印法师吗？我直接讲他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了，因为我现在一下翻可能猜翻不到。就是当时有一位小孩子，他很小很小，但他那时候呢我们算是一个8岁的小孩，然后他就跟着一个师父出家，那这个师父我们称为叫做 A 好不好，称为叫做 A 师父，他跟他 A 师父出家，那这个小孩子啊就跟着这个 A 师父出家。就有一天呢，这一位 B 师父他在一个地方讲停讲完了以后，在客栈，有那种客栈或休息区嘛，他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些弟子跟在旁边，所以他们来了以后，这个 A 师父看到这 B 师父之后就知道说他这个徒弟绝对是一个可以培养的，但是跟着他绝对会丧失这个机会，就拜托这个 B 师父说，我把我的这个徒弟跟你好不好，这气度好不好， 好啊，就知道啊，就拜托他收他的徒弟。就这个小朋友呢，这个小朋友叫做 C 哈 ，ABC 的 C， 这 C 就总算跟着他的这个 B 师傅，就跟着他旁边学。当他学到十八还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辩论，都可以无所就是所向披靡，而且是能够当 B 师傅的副将。然后后来呢，这一位 B 师傅啊，本身就是我刚才要讲的，就是当他还没有出来讲法华之前，汉传里面在讲法华都讲不到那个经义，而且都没办法让人家升起很大的感动。那这个 B 师傅当他得到这个 C 以后啊 ，C 因为他可以复讲又年轻，之后他就是帮着这个 B 师傅，让 B 师傅的东西一方面能够传得更广，一方面也把 B 师傅更好的东西透过他本身，两者就是相辅相成。让那从那之后啊，是南北朝之后，从那之后法华的研究和法华的论啊，就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来了，百家都出来了，但是大家在讲的东西都没办法超过这位 B 师傅，而这位 B 师傅所讲的东西，连智者大师都赞叹不已。他自己在文章当中，我现在一下翻不到，但是他在他的三大部里面，不止一次的赞叹这位 B 师傅，说他讲的实在太合法华的意思了。然后他说 B 师傅都这样说了，那我这样说又有何不合？他有时候真的还把他拿来做佐证，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厉害。那你看一个 B 师傅，他收了别人徒弟，会不会是讲说他是别人的徒弟，我不好好栽培？不会，他把他的东西交给他。那原来他的 A 师傅也有这样的气度，所以说以前那种师傅级的真的是很厉害，没有那种隔阂。他觉得这徒弟跟在我旁边浪费，不会想说好的人才我怕他走去，又把他送去后的人旁边去。那好的人他要教的时候，他也不会想说这个徒弟不是我收的，我教他以后不是传我的法脉，他不会这样想。他要不是我的法事，我不会这样想。他们就还把好好栽培。然后我就看那个人的报，但是他这位 B 师傅的厉害，就是连智者大师都赞叹。等我改天找到，我再告诉你们。但是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当时到整个南北朝时候开始在做论的时候，能够让法华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功不可没。好，看书要看故事，看完故事以后就会记得比较详细，就会知道智者大师喜欢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德行。好，请往下看。那这个法华论呢，就是属于他当时写。那初得不退转一句是总，就是属于他的位阶，名位阶是总。那这个位阶上面呢，底下有什么样的视线呢？他说就是有这种种的视线啊，就是让他说有十种视线。但这十种视线呢，总共来讲事实上是十二句，对不对？是十二句。那他把它当中有两个地方有做合并，比方说像是五跟六有没有合并起来？五六一善知识不退转，就是供养百千诸佛只重德本啊。那再来呢，十二你们找到十二，第十二没有，对不对？名称普文无量世界那一句没有了，就这样子。所以说总共如此，那回去自己看好不好？这地方就是配对而已，配成十个。那观心事呢，不退转，如前说啊，就是位不退啊。那陀罗尼呢，陀罗尼他把它分成几种的人，我们在讲说有几种陀罗尼。他说空观就是悬陀罗尼，那如果把它配上假观，就是百千悬陀罗尼。空观是一切的基础，对不对？开始在旋转发挥效用，那你最后怎么样可以发千百千的差异的种种效用，都是在假观。那中观呢，叫做法音方便陀罗尼。那另外一种配法呢，就是下面那个，就是但有名字，就是文词陀罗尼。那如果假观的话是无量心，心心术法都是法门的话，那就是什么行持去做。空观是闻，光听闻教法，对不对？还在自立听闻教法。另外的就是去做行持，往外发挥化它。中观观心心即实相，是意把他的意跟自己的心契合，意持陀罗尼。这是从次第三观。那次第三观呢，我们来看这个三它怎么样再把它配合一上去呢。假观观心具十法界法，但法就是哪法无碍变。那如果中观呢，就是意无碍变。空观呢，就是持无碍变。最后一个呢，说无碍变，就是一心三观。122页的第二行，说无碍变，要说无碍变。 那这些配对呢，不止这样，往下都在配对，我们就直接看122页中间的表格，好不好？这些配对 total 就在那个表格。往下第五格呢，就是供养，就是那个四之一转不退转法轮第四句。第四句的话，如果是空观的话，就是位不退转；那假观就是行不退转；中观呢就是念不退转。只要你看到像那陀罗尼，我看到假观都是配到行，有没有找到？像第二个有没有找到二？有，也是行。那如果你往下看到那个第八的话，有没有发现它是众生原始，就是在化它的部分，有没有？有哈，就是所谓硬化的部分，熟地度尘沙。这个表格下半部蛮好用的，你帮我找一下 foundation 里面有一个流经者那一个表，记住那个，就是凡夫开始的时候，凡夫开始往上起修的时候，他所做的地是断见思惑，就是要断惑，就是断见惑跟思惑，后面看不到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哈。然后这时候呢，他所要了解的是真谛，
那他对于真谛呢
的迷惑比较重，就是他的惑比较重，
他叫迷真重，迷真重。
那当他呢到往下后面继续修的时候，他见惑与见思惑越来越轻的时候，他就
越来越契入真谛，对不对？
所以他叫做迷真清。那后来呢，这个空的时候是属于真谛，对不对？那往上面是不是还只有两个点？我
只有两个点，上面这个点就是中，对不对？就是中谛。
中道观，那这个中道的话呢，就是刚开始起修，它叫做迷中重，那
跟中比较相近，
就是迷中清。这样清楚吗？清楚哦，光这个部分清楚。那再来往这边配过来，配过来的时候就是他配上他的智慧跟他的眼，好像可以再更大一点嘞。这旁边还是已经满了，你看他旁边还可以再大一点，嗯，这样比较大哦。再过来的话，这空涅槃上来以后，他所要处理的就变成是尘沙惑，再往上呢要处理是无明惑。当他在处理尘沙惑的时候，和无明惑对过来这边是道种子。所真的是道种子，那这一个地方是属于熟地，是在处理熟地。熟地的话，它已经是属于出世间的智慧。那空涅槃对过来是一切智，那它这个地方所停留下的是二圣，会停留在这边。刚开始起修，请问这个地方有几圣？三圣。那上面呢？这一段
只有菩萨
单独。
哪一圣？
菩萨。哪一个？为菩萨，
然后所以下面就是共三圣，然后三圣以后二圣停在这里，
是他收不到还是怎么回事？三圣，然后往到空涅槃，二圣停下来，说剩下谁在往前走？菩萨。那菩萨一直走，走到后来，当他到达大波涅槃的时候，他的终点，他叫做菩萨吗？叫佛，对。然后配上这地方就是我一般讲的五眼，五眼，然后三字，五眼三字。那五眼的话就是肉眼，我们会配凡夫。那六根清净位是属于哪一眼？六根清净位，天眼。六根清净位，
六根清净位，
六根清净位是藏通哪一教？
圆教啊。
住住到住了这里了，六根清净位。但是六根清净福德，六根清净福德，肉眼从头到尾就跟他没有关系。好，再来呢，如果是二圣的时候，他所证的是慧眼，那他所达到的是一切智。那如果是这边菩萨的时候，他是法眼，然后呢是什么智？道种智。那佛是佛眼中地一切种智。好，来中间这里呢，看得清楚吗？这是四地，世界地，顾一名，真地、熟地、中地，来这边你帮我们念。我们
从假入空观，空
观成就，
空
出假观，中道正观。这里呢是从假，这个叫做假，对不对 ？X， 然后呢它的终点是空，所以叫做从假入空。 然后它叫做重甲入空观，当它到空涅槃，是不是代表一个停顿点，算是一个客栈，一个点，所以它叫空观成就。那从空呢，它要再回来画那个 X 是三角形是往下的，实际上不是，它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往上去断什么尘沙或无明或，它叫做，可是它断的时候它去哪里断？在我们的这个众生群中呢，所以它叫从空出假或入假都可以，从空出假或入假观。当他从空入这二观成就，这个叫什么观？空观，这是假观。然后当二观成就，就是中道正观。所以当我说中道正观，事实上它是指二观成就，它不是在两没有两者的基础上讲，另外它有一个别有它，这样清楚了？这表格也会朋友给你们。这是你们的学长做的，你们如果缺什么资料会不清楚的、啊、就找你们前面的这些人好不好，然后他们在找不到的时候，他们都有些很多资料，你们就找他们挖。是啊，是啊，一定是，绝对是，因为他原教啦，原教有这个吗？原教没有吗？原教只有菩萨啦，他事实上是模糊阶段。当他的不是这样讲，当你如果是六
八信到十信断尘沙后，
对，但是你如果前面像那个五品弟子位以后，过去才是六根清净位，对不对？五品弟子位，当你五品的最后一品之后，就已经算是出住了，就已经算是不退位，就到住位去了，就很奇怪。这是另外一种说法，你从五品弟子位的这个角度来看，然后接到六根清净位，那六根清净位它也会分说你有功德力的差别嘛。因为它中间三十心，事实上三十心全部都算是六根清净位的、啊、那这六根清净位三十心代表它还是有三十个不同的类别等级，所以它还是有个出入点，所以当中事实上算是有一条线过来，那这条线的衔接点是从这里开始，两个有一个重叠区块，这样子。所以学到后来接位的部分，如果真的要去把它弄清楚的时候，会跳到一个迷沼里面，但是跳那个迷沼以后，你到后来等到你可以跳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你没办法在人要断货上面，你很清楚的一定要说这个人这两条是一个什么隔别性的，因为当你一定要说它是隔别性的时候，就会陷入那个自信的问题了，会变成你要很有隔别，那这跟原教就不合啦。所以原教他在分的时候，他五品弟子位要接六根清净位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品会跟六根清净位的前面会有点重叠性，那个重叠性就是你变成是你要说他是他还是他的时候，变成是只有正的那个人他自己很清楚，我们其他人就没办法判断了，就回到是只有观者自己清楚。你每次说话我都听不见，你能不能再说大声一点啊？我都有听到他在说话，你们都有听到对不对？五品弟子位原教原教啊，他是原教，对，那你说原教有哪？有原教有没有恶圣？对啊，那会有什么业？怎么还会？但是你说这张就可以配上去吗？但是你要说他五品弟子位的哪一个位阶，他是不是已经升到空以后的？我要问这个问题。五品弟子位是让他，你虽然看起来他是一个位，可他里面还有分嘛，他是哪个位阶？你去问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到现在为止是一个位定案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说我一生忘客同轮位，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却只不过就是怎样，五品弟子嘛，但是他是五品弟子哪一个他没说，可是人家都认为说他如果真的只有五品弟子位，他怎么可以写出很多都已经是同轮位的东西？那你还问我，连他自己都讲这样子了，你怎么会问我？这不就是难怪，懂不懂意思？就是当你会看到有一种人是他已经证得很高，因为智者大在修学禅的里面，他有一个禁忌，没有证到你说你有证到是大妄语，但是你超过你说你比较低，你还好，因为代表你有十成把握嘛，因为你上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你们这个图继续看这个图没关系哈、哦。我举个例子，用这个来举例。 中间这个位阶是在第七行，
它已经确确实实证道的位阶，
而且这个位阶它已经来去自在
定的。
但是第六个这个算是比较高的，在它上面，我们讲是这样往上，对不对？是它确
它偶尔
会达到，但它不是很笃定的。他今天对人家说他是六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是出贼的状况下？比方就是有一个人说，我眼睛呢、啊，比方说什么，我看到什么紧张的情况，我都不会尖叫，都不会哦，什么都不会，这是百分之百。但是今天有个人就设了一个很情况的很奇怪很奇怪，绝对不可能碰到，不可能预期到的情况给他出现，让他尖叫了。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尖叫？那他前面是不是打妄语了？这样意思懂没有？所以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说他只是偶尔可以达到的情况，他会说一个很笃定确定达到的。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说当你没有说，总是会有没达到的、啊、像你们今天我都很确信一件事，你们偶尔当你们读经教以后，或者受感动得到法义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就会跟原教的法义相应，但是你们都没有笃定说我是原教人，不敢嘛，对不对？只能说我那个是灵光一现，真的实在太完美了。我们只敢这样说啊，但我们敢讲我是原教人吗？不敢，我们都讲我是凡夫啊。这样了解了吗？智者大师他敢这样子说的吗？这个最基本的，你还问我？有些问题要问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是最基本，最有点东西是有点东西，有一些规矩是去想智者大师是什么位阶。你就把他东西读完以后，你就会想想看为什么他要这样说，然后呢他这样说的目的。那回到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学佛是要弄清楚他什么位阶吗？他证到什么吗？不是啊。那你今天用这个时候来问这个问题，还打哈欠，这样可以吗？这样了解啊、哦、所以说今天背了很多经教，最后要回到什么地方？回到自己有没有日常生活用得上力啊。那智者大师他写的这么客气，有一个叫大傲若谦，真正很傲，真正你很有本事的人，他是看起来就是很谦，他根本不介意你，你会觉得他有点算是什么都放得下，因为他太有自信了。就还有一个就是无道，什么人道无求品质高，不要再玩这种游戏，弄把智者大师他都写这么白了，那你要叫我去否定他，除非我证得比他高，就还能够有到他那个年代去，要不然他就讲得那么清楚了，你不要陷害我。这样了解哦，不要陷害我。我只能说我从他写的《摩诃止观》和写的论书里面，我们都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不可能嘛，不可能嘛。另外再一个问题就是像灌顶张安大师，灌顶张安大师，你没有觉得他的位阶正到什么程度？都说很高。那再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到这么晚年的时候，他才把智者大师东西流通出来？他年轻的时候，智者大师就往生了嘛，对不对？他大概有三十几年的东西，只有他放在他那边。这三十几年是放在他的脑袋还是放在哪里？为什么他流通出来后没多久他就往生了？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林灵秀下次回答我。你都不去想，然后就把这些佛学名相拿来挂着，不行啊！只有背书以外，还要会去思考为什么张安灌顶大师要到他这么年长，年纪大到这么大以后，才要把智者大师的东西流传出来。那很多人都说那是他自己写的，那如果真的是自己写的，他为什么要说这是智者大师的？那如果说他是他自己他写的，他却冠智者大师的名的话，你觉得这样子对于这样的猜测，你们觉得不恰当跟恰当的地方又在哪里？就是今天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疑惑嘛，很多人都持这样的论点啊。他智者大师往生以后，为什么他不把这东西拿出来？为什么等到他要往生的时候，他说这是他师父的东西，只是他把它记录下来？可是，在自记录下来的时候，他只要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观点的时候，他又会写一个叫做"私"，自私的"私"，就是我大喜的那个"私"嘛。 为我自己认为如何，他又会在自己的观点地方他会加这样。那如果他这样加是为了误导你们，还是他真的是那个不是他，不是逝者大师的看法？为什么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在质疑啊？末法时代你要去思考，要不然你看到这样说啊，那这东西搞不好真是张安大师的东西，不是智者大师的东西，就会跟着他跑。他们讲的都是你看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可是通常高深大德做的事情都不是用我们的一般世俗的计较心去想得出来的。为什么？那你就要把智者大师的东西读熟一点，然后把张安大师的东西也读熟一点，把后面的那个呢有名颜色的东西，这三个人都读熟以后，你就会找到答案。很想知道答案，对不对？好啊，我们再留十分钟再告诉你们。应该要留一个礼拜再告诉你们，你们回去把这三个人的书全部看完。有些东西去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你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些安身立命的东西，要不然会很可惜啊。真的，因为听闻佛法经也会背，然后这样来生的话不要变成狂慧，没有体身身体力行很危险，没有身体力行你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以后会反应很激烈，可是福德跟那个就是没有行，没有行就没有那个德，也没有那个福，那这时候来生的狂慧会导致于很多错误的事情。一个狂慧的人会比一个愚痴的人做的错事有时候更大。你看那些高知识高犯罪分子或大型的犯罪分子或黑社会老大，哪一个不是聪明绝顶的人？了解吗？就像那一些很厉害的、啊、在那些玩那些游戏的人啊，不要说是黑社会，就算是白社会的也是啊，都超聪明的。但是要问题是问自己为来生留下什么，千万一定要把它能够行，留下那个福德，才能够两者相知，要不然就变成狂慧，狂慧是很可怕的事。了解它来会导致什么后遗症的时候，就会很担心，变没有人说得赢你，而且你自己具有煽动力，会很具有煽动力。这样了解吗？我是为你们好才跟你们提这件事情。一定要问，跟自己发愿，要以跟自己每天发愿，每天跟菩萨发愿，你都能够跟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要不然你就这个你觉得不喜欢，你喜欢领导别人或者他自己走错路，你就跟菩萨发愿啊，希望你都能够以福慧引导众生啊，然后以智慧庄严去引导众生啊。如果有的人比较喜欢有眷属或者这样的话，平常日常生活都有接触人，比较不像我们这样子算是两袖清风闲云野鹤一个人的话，你们就可以发类似这种愿，就是以智慧引导众生，以福慧引导众生，然后以福德庄严庄严自己，庄严众生。其实我真的很担心耶，现在很多人都很会背到后来，我很担心那个变成狂慧，那个压我这个我会觉得对你来讲不是光下辈子狂慧的事，是狂慧做出来的事情。又开始唠唠叨叨了对啊，我每次我在他就讲，我以前那个宜林都跟我说，当老师你一念这个时候就像80岁的老头，不念不像，但是我一念就像80岁的老头。来123页，好，这个配对就请各位回去配啦，表格也给大家了。那今天刚才秀这个投影片，过两天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寄给你们。慢的话就星期天，因为我接下来几天有很多事情，好不好？如果明天忙之前有空，我就会寄；没有的话，就过几天。再来往下呢，列名，我们至少把文殊师利讲完，好不好？看能够讲几个，应该不多。文殊师利菩萨叫做妙德，门珠师利菩萨叫门珠师利，那个不是念石哦，是雪，对不对 ？sh 的那种音，类似 sh 的音。那个不是念 ri， 是念有点类似 z 跟 z 的音哈、哦。那个文殊师利呢，叫做妙德。那大经呢是哪一部经？来，大经，大波涅槃经，对。 它里面提到一个，就了了见佛性，犹如妙德等啊，就是说了了见佛性，像哪一些呢？就像妙德菩萨，就像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一样啊。那无形经里面呢，有提到一句满诸师利，那它就是它的音译，就是它的从音来翻过来的。那普超经呢？这普超是指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我跟你们说，写这本书很难的，你们这样看都看到我帮你们标点符号完。普超是人还是什么？我们那时候都要查到，很累的，了解吗？还有人问我说这是我写的，我都快昏倒。我好像是有这么高的智慧，我就高兴了，我真的会回去拜1800拜都可以，1800拜都可以。哎，真的。如手，那《失意经》，《失意经》，《失意经》，《失意经》它是有三个版本，三个不是应该讲同本异义，三个一个版本有三个翻译啊，有三个翻译啊，有慈心梵天所问经，还有慎思维，然后还有这个《失意经》，这三个都是在大正藏第十五册。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故名妙德，就是不起法跟非法。相就是对于法跟非法，它两者都不起，而是如如就是怎么样。悲华经当中，文殊师利菩萨曾经说过，愿我行菩萨道所化的众生呢，都在十方比我还要早成正觉，而且呢，当他成正觉的时候，让我呢以我的天眼都能够见之。请问一下，这时候的文殊师利菩萨他只有天眼吗？不止，他已经具有视眼，哪视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对，我知国土皆一生菩萨，就是一生不处菩萨。悉令从我劝发道心，这些劝发道心的意思，这个往下看他的原文句式，就是说这些菩萨呢，没有一个人不是被我没有教过的，每一个都是被我曾经教导过的。然后而且教导他们呢，就是教导他们出发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教导他们发心，而且能够让他们安住在六波罗蜜，就是六度里面。所以这些菩萨都是由他来为他们做第一次的启发，而且令他们发心安止于六波罗蜜。这是很难的，对不对？从他出教，而且这些教到后来能够让他成为一生补处菩萨，你要往前看就知道多功德绝伟，有没有发现？让他发心，然后而且现在是一生补处菩萨。我行菩萨道无有期限，没有界限的，不辞劳苦的。宝藏佛就对他说啊，汝作功德而甚深甚深，愿取妙途。今故号汝名文殊师利啊。他就说往下注脚120页下面，善男子啊，善哉善哉，汝是纯善大丈夫也，聪睿慧解，能作如是甚深大愿，所发功德甚深甚深，难可思议，微妙智慧之所为也。汝善男子为众生故，自发如是尊重之愿，取妙国土，以是故今靠汝为文殊师利，很棒哦。发愿不要自轻，常常说啊，不要啦，我真的很笨，我真的不懂，不准啊。要发什么？自发如是尊重之愿。笨，不是借口，要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怎么样？都要做到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可以吗？要自发尊重之愿。好，再来224的第二行，央觉摩罗经说，在北方欢喜世界做佛，那他号欢喜藏摩尼宝积佛。那这一尊菩萨呢，往下看注脚二下面，此处所载的悲华经呢不相同啊，那他呢应该要分成是两部经，因为上面他讲的是在哪里做佛啊，他是说啊，他做佛的地方应该是在北方，对不对？那他现在是另外这一部经呢，他做佛的地点啊不是北方哎，所以说两部不一样。我们往下看，悲华经里面所记载的是三王子在南方有佛世界，名清净无垢的宝田，此善提兰界啊亦入其中。 那这个世界有种种的庄严，努于其中，就是说那个文殊师利菩萨应该会在这个地方呢成佛，号普现如来呀、啊。那这是指南方。那央觉摩罗经的时候，他告诉世尊，就告诉波斯匿王说，在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做常喜，也就是无称国。那北方好像都是无称或者是法常喜妙喜。佛名欢喜藏摩尼宝记如来应供真正解决。这个如来呢是谁呢？不是别人啊，就是你眼前看到的文殊师利菩萨，就是那一尊佛。一个是北方，是南方。事实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耶，因为十方对他们诸佛来讲，你们记得那个法华经有一段，你们到现在为止法华经还没有全部听完一次 MP3 的举手。你们两个三个，我已经讲过几次哦，两周前讲过，对不对？现在我要讲故事就会讲不太有力气，你们要听啊，要去看啊。像里面有一段，就是当那个多宝佛他要开宝塔的时候，对不对？他说你要开我的宝塔，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他就想说，哎，请他帮他开宝塔。他就讲了一句话，要开宝塔必须要他十方分身诸佛都来这个地方。那些佛啊，分身的佛，每个佛的名号都不同，所以你这样看他在哪一方的佛的名号不一样有关系吗？就没关系了，这样了解吗？好，来我们再往下最后一个啊，一观四。那就是说观心，一观心事啊，就是鬼来观性性理啊，三德秘密不中不横，故也妙德。好，今天上到这边就好了，下次从124页观世音菩萨开始。下个星期之前有没有人告诉我他还不会把 MP3 听完的？有没有人要保证他绝对听不完的？听跟看哪个比较快？网络电脑不就可以直接听的吗？你们没有给你们光碟吗？没有吗？应该有吧，我记得那个上次那个小姐她有给你们光碟啊，所以你们不需要 download 啊，直接放下去就可以听了。所以说就是你从以后不会听，要以后就不要问你，好，你就不用举手。来往下，李小姐呢可以齁，下礼拜可以齁，来郭先生可以齁，没有人在保证不听的。孙先生你想办法跟班长拿光碟，如果你不会的话，请你拿去一般唱片行叫他帮你转成录音带。不过那个很容易，你把它放到那个现在有 MP3 的随身听，都可以放下去就可以听了。这个呢上面写的是感恩诸佛菩萨慈悲加批，感恩一切众生护持成就，愿我有此能力，有此机缘和众生结缘，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心。这一个啊是我平常上次他们在问我说有什么撇包啊可以广修福慧广修供养啊，我是用一些零钱啊，零钱大概是我是用101个零钱，然后有两个玻璃罐，一个是 Noli 罐，一个是酥油灯的，你们可以去找比较漂亮你比较喜欢的好不好，然后装饰的好看一点，然后记得装饰好以后做完以后告诉我，你可以拍张照片寄给我，然后一边放100个一边放一个，放一个的那一个就是你要捐出去的，放100个那个就是属于你的钱，放一个那个就是你要捐给对方哪个单位，还有这样未知，也不是你的钱了。那今天呢每天早上或每天进出那个地方，你想到像有的人就告诉我说他把它放在他家的玄关，一进门的地方或要出门的地方，对不对？那他就在那个玄关的鞋柜上就放，也不用放佛像啊，就是每天你要出门都会自己做一件好事祝福自己，他就把要捐的那一就是自己的钱的放在靠房子里面，要捐出去的放在靠房子的外面，每天早上就从里面的拿10块钱丢到外面，然后就合掌跟自己讲，感恩诸佛菩萨加批，感恩一切众生护持成就，让你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机缘和众生结缘，因为你捐了10块钱了嘛，而且你要出门了要去结缘啦，而且你希望呢愿生生世世保有与智慧相应的慈悲喜舍心，这样清楚了吗？然后就每天他们家每个人啊，不论是老人家还是小孩，要出去都要丢10块钱，但是呢这些钱不用从小孩零用钱扣，全部他爸爸负责所以说小孩子，但是你一定要做，爸爸帮你捐，你就是丢10块。那你们可以说了，讲句话，你要住四代同堂，你就准备101个1块钱嘛，或5块钱嘛，量力而为啊。假设你们每天有10个人，而且蔡太每天出门逛街好几趟，你就准备5块钱或1块钱。但是就是练习，练习他们出门都会发好愿，练习出门都跟人家结缘。就是不一定要10块，因为我那个地方，我每天是每天早上丢啊。 那有的人他是放在像我那天跟你讲，就他就告诉我他是放在他们家玄关鞋柜上面，然后就是每天还没穿鞋子就先丢过去一块钱，然后就拿这张纸就念一次，然后就可以出门了。所以他们家每天上学啊就会在那边塞车，门口就会塞车，然后到最后我们就全部丢好一块念，大家一块念，他就很有默契。刚开始念的时候有点爸爸就在旁边监督，后来他家小孩子啊，就是他爸爸就你们就一块念啊，不要塞车啊，就讲好嘛，为什么连出门都还要吵架？哎，就知道是一个好办法哈，就叫他们站好一块念，然后他到楼下去发动车，他三个小孩就丢好以后就一块念。刚开始会吵架，因为一个还没拿到纸张，一个拿到了。后来因为这样，他就跟他讲说，怎么还没有出门结善缘就先吵架啊，在家里就吵架，出去不就更吵架，还跟别人吵。然后就跟他讲，叫你们三个在家里面一块就一块念啊，先来的就先准备钱发给弟弟妹妹嘛，然后弟弟妹妹到就准备给哥哥嘛，然后就一块念，然后三个一块念，不觉得感父母就会觉得很窝心。然后对你来讲，你是要小孩子积一个善缘啊，那如果老人家你是不是更要让他发愿，然后他也会回头想他这一辈子是不是。有时候很好玩，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家是三四代同堂，他跟我讲他刚开始做的时候他妈妈不太愿意，后来孙子在念就说奶奶奶奶你怎么都没有丢，然后他奶奶开始丢了以后，他就婆媳关系莫名其妙改善，因为他里面都是结缘，他就会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就他们家的婆媳关系是因为做这个事情改善的。他小孩他孙子去跟他奶奶奶奶你都没有丢，然后呢因为小孩子丢得很起劲，奶奶就只好丢，然后奶奶丢奶奶就要念，然后奶奶念以后就会基于思考，不用说，自己都点点也去想啊，了解了哈。他说这东西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但是改变了很多很多人，我教很多人，然后很多人都发心告诉我，他们有感受到他的好处，不是用什么经教去说，他就只不过跟他讲说，这个钱呢，你想要捐给门诺医院背佛教的，我也可以帮你捐，我们可以每一次呢一个礼拜来表决，这桶钱用完，我们就来表决，我们要捐给哪个单位。表决还可以练习家庭表决，你想捐给谁单位，那这桶钱这个礼拜你要不要从你零用钱出，他还让他们表决这桶钱他谁要来出，爸爸出是一定的，但是都没有人要出就爸爸出，有人要出就谁来出，这样可以啊好不好。嗯，这样清楚了齁。